为了避开第五峰，玄奘直接从第四峰进入了莫贺云气大沙漠。而要穿越这个800里荒寂无人的大沙漠，必须先找到野马泉备足用水。但是玄奘进入沙漠不久就迷路了，他找不到野马泉的方向。在沙漠中迷路已经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此时心急口燥的玄奘在饮水时又失手把水囊掉到了沙漠上。此刻玄奘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向东回去也许还能得以生还，要么继续向西进入800里大沙漠，那就几乎是选择了死亡。玄奘选择了继续西行，几天几夜之后，滴水未进的玄奘再也走不动了，他躺倒在沙漠上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样的奇迹使玄奘再一次死里逃生？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森林绝境。
在上一讲呢，我们这个讲到啊，玄奘法师呢，在这个第一峰和第四峰两位这个互为亲戚的这个王祥和王伯龙教位的善心帮助下，成功的进入了莫贺岩子。到了这个800里啊，这个了无生气啊，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更无水草，这样一个莫贺岩子呢，当然是没有人在那把守着，也不可能有人去捉拿玄奘。但是这个环境是更加的险恶，走了100多里路以后啊，这个记载也很明确，走了100多里以后呢，玄奘啊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麻烦，这个麻烦是要命的啊，足以置他于死命。大家还记得当时第四峰的这个教位王伯龙叫玄奘绕过第五峰直接进入莫贺岩寺的时候，是有一个前提的。什么前提呢？你可以去找到水源，你不必到第五峰底下去取水啊，那里有个野马泉，你在那里可以找到你需要的水源。当然同时王伯龙施舍给玄奘一个大尺寸的皮囊，可以装比原来更多的水。靠着这个大皮囊和在离开第四峰100多里以外有一个野马泉这样一个信息，玄奘才绕过第五峰进入这个800里沙河啊，进入这片沙漠的。而当玄奘在这个800里沙漠当中走了100多里的时候，玄奘迷路，在沙漠里边迷路是非常正常，因为他没有参照物。很简单啊，我们在城市里走，你会知道我比如到哪个大厦去或者到哪个商场去，我是有参照物的啊，我可以知道它这个点是定在哪的。在沙漠里没办法，沙漠里唯一一个办法仰观星象，靠天吃饭。但是沙漠的气候又是多变的，经常会看不到天上的星辰，那你怎么办呢？那时候又没有现在这种 GPS 定位系统，又没有卫星导航系统，那就只能靠命。而且沙漠的地貌还是变动不居的，一阵狂风就会把原来的沙丘变成平地，把原来一个坑坑洼洼的一个谷地突然堆起几十米高的沙漠沙子变成一个沙丘。所以玄奘在这个里边迷路是要了命的啊，他找不到野马泉。那玄奘当然是这个心里非常的急躁啊，火急火燎啊，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而这一火急火燎以后呢，引起连锁的生理反应呢，那一定是口特别渴，那就加倍他口渴的感觉。到那个时候呢，玄奘当然 再怎么着也得动用他那个王伯龙送他那个大皮囊啊，里边存有的这些珍贵的这个水，玄奘准备去喝水，从马背上解下皮囊喝水。这就出现了几个情况。第一个情况，玄奘那时候心里急躁，那不像平时这个心这个神闲气定啊，喝点水啊，拿这个杯子喝点水，这很平稳。第一呢，那时候急躁；第二一个呢，也可能这皮囊太大，那皮囊太大的比较沉啊，不像一个，那大家拿一小水壶喝水没问题，我给您一桶喝水，啊，您不好喝。还有一个呢，可能也是因为戒律的原因，因为这一点呢，我一直想请教，我也请教过啊，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因为我们知道，在皮囊里的水是佛教戒律规定的三种水：食水、非食水、簇拥水里边的第二类，应该是非食水。你不是当场饮用的，你是储存起来，准备在你需要的时候饮用的。按道理来讲，也应该经过过滤，要经过玄奘随身携带的滤水网的过滤。而这么一折腾，这心急，过去我们讲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啊，看样子心急啊还喝不得凉水，一失手整个皮囊打翻。在历史当中是这一段是浓墨重彩的戏，这个大皮囊，王伯龙送他的这个装有水的大皮囊啊，失手就掉在这个沙漠里。
在沙漠中，水是最珍贵的，没有水根本过不了800里漠河云气大沙漠。玄奘在沙漠中迷路，找不到野马泉补充水源，这本来已经非常危险，而玄奘又失手把装水的大皮囊掉到地上，结果会怎么样呢？
那这个结果那可想而知啊！这沙漠你这点水本来就不怎么多，你一下到沙漠里，那比水银泻地还快嘛。那这个救命的啊，比油还珍贵的，比血还珍贵的水呢，就一下子损失掉。在玄奘留下来的真实的玄奘的传记当中，这当然不是西游记啊，是真实的传记当中，用了8个字，叫千里之姿，一朝失庆。我原来打算靠着他渡过千里的这个应付千里这个无水局面的，应付千里无水局面的这个资啊，资本的资，靠着他来渡过这个800里嘛，800里沙漠，估一个大数是千里嘛，啊，我靠他来渡过这个千里沙漠的这些珍贵的水啊，一朝失庆，一下子光了，一下子完了。野马泉找不到，随身带的水又失手打翻在地，路又搞不清楚，迷路了。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是只有一个办法，4个字：原路返回。但你没有别的选择啊！你原路返回还未必返回得了呢，沙漠里啊没有足迹的，这个不像在这个泥泞地或者说那个泥地上走，我还凭着足迹，我倒过去，我把后跟当脚尖，我拿我的脚尖对着我的后跟，怎么都走回去了。沙漠里连这个都没有了啊，还且不说未必回得去了，但的确在这个情况下，正常的选择，人的正常的思维，合乎常理的，也只能有一种选择：回去，回到第四峰，回到离这里100多里的第四峰，去找王伯龙帮忙。玄奘也的确在这个时候，根据历史的记载，违背了他的誓言。他的誓言什么呢？绝不东移一步以赴先行。 类似的誓言很多，往东走，没办法，往东走，只能往回走。但是，往东走出十多里地以后，玄奘发狠了。玄奘在这个时候发狠，发出狠劲，想起来啊，我自己发愿到西，要到天竺，我曾经立下过誓言，一直往西，绝不东顾啊，不一步往东。那当时用他的话来讲是什么呢？今顾何来？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我是为什么来到这儿的？我是因为什么来到这儿的？我宁愿向西而死，绝不往东而生。玄奘在往东折返了这么十多里以后，他想起了自己的事，千转码头，接着往西走，这就是拿自己的性命相拼了。那在这沙漠里边，因为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诸位没有在沙漠里行走的这个经历，在这种情况下就基本上就是把性命托付给天，托付给天，那我就往沙漠里走，我就往沙漠深处走。这个宣言是掷地有声，也是非常用惊天地泣鬼神，这个不过分啊，不过分，对吧？这个形容词，
在一滴水都没有，又完全不知道何处能找到水源的情况下，玄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向东返回，也许还能得以生还；另一个是继续西行，走进莫赫云气大沙漠的深处。而选择继续向西，就几乎等于是选择了死亡。玄奘毅然选择了向西，他凭借什么走出了这片大沙漠呢？
他一心一意啊，专念这个观音的名号啊，这是作为一个僧人来讲，碰到苦难的时候，他会念诵观音名号啊，念诵观音名号。当时的记载是：四顾茫茫，人鸟俱绝。一片看上去啊，都是黄色的土黄色的一片流沙啊，人鸟俱绝，当然是鸟和人都看不到啊，这个是人中灭鸟飞绝的地方啊，一直往前走。更可怕的是，夜则妖离举火，烂落繁星，昼则金风拥沙，散如时雨。金风拥沙，散如时雨，这个经历过这个挖土，大家会有点印象。一阵风起，刮的这个灰土，这个尘土满天呢，大家气都喘不过来，何况在沙漠里边。沙漠里边如果出现沙暴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我曾经有朋友遇见过这种状况，他们开着一辆吉普车，在沙漠边缘。去做一些探索，这个探险性的这个考察，遇见沙暴，他们躲在车里边，等一阵沙暴过了以后，等发现这车的漆都没了，等他们出来一看，哟，这漆车原来比如说绿的，现在变白的，就这么一层雨过去，沙暴是很厉害，这是白天，晚上呢，夜则妖离举火，烂若繁星，晚上。在乌黑一片的这个沙漠里边，好像有很多妖鬼啊，举火点灯，烂落成星，像清晨的这个星空一样的灿烂。这个我们也可以知道，这应该按照可以灵火，因为死了以后这骨头，这个死去的动物也好，死去的人也好，骨子里含有的灵火会发出灵光。这种火，即使到今天，我老家那里啊，我老家是江苏无锡。我老家那里还管这个叫鬼火，我们方言里面就叫鬼火，所以晚上是这一个状况，白天又是这么一个状况。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在玄奘的传记当中，从来没有掩饰过 这个一代伟大的人物，他心里会有的像常人一样的恐惧感，从来没有掩饰过，在他的传记当中。而在这一段最让人恐惧的时候，恰恰没有留下关于玄奘有恐惧感的记载。我想玄奘那个时候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身临绝境，水没有了。按照留下来的真实的记载，我们来计算，玄奘起码是四天五夜滴水没有入过口啊，这个是可以算的啊，记载是非常清楚。那么稍微有一些这个生理学或者医学常识的人，我们就知道这已经到人的极限啊。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有很多人被砸在这个矿井里，被砸在楼房底下，有十几年生还，有十几天生还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断水，没有断水，可能正好他旁边哎有一盆水，也不知道昨晚怎么流下来的啊，留下很多记载，这个水都各种各样用途，剩下来都有的，那人到危急的时候也就喝了啊，或者说水管漏了，那边还有点水给滴过来，没有断水的。而四天五夜的断水，而且是在沙漠里断水，这跟在正常的这个环境当中断水更不可以相提并论。沙漠里本来就是极度干燥的，玄奘是滴水未进，玄奘在这个时候感到啊，自己的生命啊，大概是要结束。在这个时候，玄奘选择了一种办法，这种办法是一种类似于终极选择。他怎么呢？躺倒在沙地，他不走了，也走不动了，一心一意的念诵观世音啊，念诵这个救苦救难观音啊，人极度的困乏，但是始终支持着在念诵这个佛号。他不走了，那就等于是就是等死，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等死，就我也没有办法走。
玄奘为西行求法历经艰险，偷渡国境时虽两次被抓，但都得到贵人相救。而此刻玄奘在茫茫大沙漠中四天五夜没喝一滴水，虽然在精神上玄奘不断地念诵着观世音，但体力上已经消耗至尽，玄奘再也走不动了，只好躺下来等待死亡。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玄奘又是怎样再一次死里逃生的呢？广告之后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身临绝境。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加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加奶粉。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稻花香，中国驰名商标。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
精致生活要追求细节，像水饺我选择三全状元饺，纯净水和面，冷鲜肉做主料，用心细节，精致生活，三全状元饺。
人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鸠兹是大唐西域记所记录的第二个国家。玄奘发现这个充满西部风情的鸠兹有许多神秘而有趣的风俗。玄奘都记录了鸠兹哪些有趣的传奇和见闻呢？离开鸠兹的玄奘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惊险？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西域奇遇。
四天五夜滴水未进的玄奘再也走不动了，他只好躺在沙漠里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在这个时候，他一方面觉得啊自己的生命啊在渐渐的离自己远去啊，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啊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这种一种的这种向佛向菩萨去祈请的啊这么一种做法，留下了这么一段在我们看来有点奇怪有点特别有点突兀的这么一段向佛啊向菩萨的祈请词。玄奘此行不求财力，无计名誉，但为无上正法来耳，仰为菩萨资念群生，以救苦为务，此为苦矣，宁不知焉。玄奘，我此行我不求名誉，更不考虑利益，我是为了追求无上正法，追求佛法，追求佛法，仰为啊，就是这个久仰，或者说经这个非常恭敬的说法，菩萨啊，你是应该救苦救难的，你是应该利益众生的。此为苦矣，宁不知焉？这就是苦啊！难道菩萨您不知道吗？这种祈请词为什么我们说特别呢？因为这里边隐隐的含着指责菩萨了，对吧？隐含着一种对你的法力的质疑啊！你难道不知道我苦吗？我那么虔诚的信仰你，我为了到西天去求无上正法，我苦，现在苦，你怎么不来救我？这种祈请是非常悲哀的啊！其言也哀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哀，而且已经。我相信到这个时候，就从这最后一个问话，此为苦矣，宁不知焉，是充分反映出当时玄奘的心理状态。他已经做好了自己生命结束的打算。沙漠里的气候是极其复杂多变啊，我们都知道一句俗语，但是这句俗语主要是描写吐鲁番啊，实际上吐鲁番离玄奘被困的地方也并不是很远啊，被困的摩诃岩之不远，所谓的这个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这是吐鲁番的一个写照。早晨你还穿着皮袄呢，中午你就得穿薄纱了。你吃西瓜的时候也许你围着火炉，因为西瓜是夏天吃的嘛，但也许那时候冷得不得，它气候是非常多变，温差是非常大的。到了第五天的夜里，气候出现了闷热的这种沙漠，就像蒸笼一样的天气啊，出现了转机，吹来了阵阵的凉风。这个只要在沙漠里稍微有点切身体验的人就知道，凉风有多么的珍贵啊，有多么的珍贵，这不是一般的。那如果吹过来非常闷热的风，在沙漠里最怕是没有风啊，热风也很要命，也不是什么太好的玩意儿，凉风那是能够帮助人的神智啊，帮助人的精神状态啊，要改善他这种状况是非常有用的。玄奘在当时眼睛已经几乎看不出东西，因为严重的缺水会导致视力受损，这个也是常识了。那马那匹瘦老赤马跟着他的的确是比较厉害， 到这份上还活着，但是呢也奄奄一息，趴在旁边也不行了。但到了那个时候，玄奘的视力开始短暂的恢复，这阵凉风吹过来以后短暂的恢复，马呢居然也站了起来。就这匹瘦老赤马是名不虚传啊，的确不光是师徒的老马，而且他也是九经，他来往于1515回嘛。当时老胡人跟他介绍的时候，他是久经这种严酷环境的考验。玄奘在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啊要睡，可以安静的睡一会啊，可以安静的睡一会。大概这凉风一吹，他一直支撑着在念诵观音的名号，在向这个菩萨祈祷啊，这样要个睡。在睡梦当中，在这个睡觉状态当中，玄奘做了个梦，在梦里边啊出现一个非常巨大的神，大神非常大，没有说是佛还是菩萨，没有，大神，原文是大神，出现一个反正非常高大的这么一个神，这个神还非常的凶恶，手里啊拿着一把长戟，像这种方天画戟这样一把长戟在挥舞啊，在梦里边挥舞。那么玄奘原来做的梦里边都是一些慈眉善目的佛啊菩萨呀、啊、或者非常美丽的景观，大海啊，须弥山啊，或者就是莲花。他在这个时候梦见了一个非常凶恶的神啊，挥舞着手中的兵器说，何不强行而更卧耶，你干嘛不勉强的再走几步呢，你怎么还睡着啊。这是一个非常蛮横不通人情胡搅蛮缠啊这么一个大神，把玄奘呢从这个难得的一点睡眠当中给吹醒啊，被吹醒。那他想，既然大神这么说了，那这是僧人一般来讲比我们俗人要更相信这种这种梦啊啊这种神啊，就勉强的站起来前行。挣扎着走了差不多十里的时候，这匹瘦老赤马突然啊像换了一匹马一样撒腿这个飞驰，就朝着别的方向叭叭叭叭叭叭跑掉，这个马就开始跑。
玄奘在梦中遇到的大神为什么强迫已经非常虚弱的玄奘继续西行呢？已经在沙漠中苦熬了几天几夜的马为什么会突然飞跑起来？是什么对这匹瘦老赤马有着如此强大的吸引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奇迹呢？广告之后请继续听玄奘西游记深林绝境。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好工作上智联招聘。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由心开阔，风行汽车零七款新锐上市，
步步高万语通，课程同步学，考点全掌握，万语通天下，成绩步步高，步步高万语通9288。
雅诗丽精装幼儿奶粉现在都流行送它，真正的大品牌，可信赖雅诗丽，品质好，我非常信赖它。夜明岛快身体棒， 雅士利精装幼儿奶粉，
雅士利中国驰名商标，
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在西汉的历史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上演了一幕才子佳人的故事，被后世的人们广为传颂。卓文君为了爱夜奔司马相如，但是卓文君夜奔后的情况人们知道的很少。他和司马相如的婚姻幸福吗？被誉为情圣的司马相如忠于自己的婚姻吗？民间流传的司马相如的情变是怎么回事？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情变之谜。
在沙漠中断水四天五夜的玄奘，被睡梦中的大神强迫继续西行。挣扎着走了一段路之后，那匹奄奄一息的瘦老赤马突然飞奔起来，奇迹发生了。
反正这匹马就一路跑过去，往前飞奔了几里地，而这一几里就是一片水草。所以马它有超越人的这个对水的这种感觉，马可能走到这里，哎，感觉有水了就跑，撒腿就跑，这老马嘛，仕途老马。而一片非常丰满的水草地，一片心旷神怡的绿色，在玄奘的传记当中，这一段的描写就像让你感觉啊，你身处在一片死黄死黄色的沙漠里，突然看见一片郁郁葱葱水嫩水嫩的绿色的感觉啊，就看到了一片水草地。马那当然先扑过去，那开始暴饮暴食了。那这匹瘦老赤马也跟着玄奘也折腾的差不多了，对吧？那边有水，马当然能喝；看到草，马当然也有嚼骨了，就在那吃。那么在这里边，就有一个非常干裂清澈的泉水，在这片地里边，当然这个没有留下记载，这到底是不是野马泉？啊，在记载当中并没有说这就是野马泉。记载当中没有这个话啊，说这就是没有说过。那么玄奘跟他这匹瘦老赤马啊，这个最忠实的伙伴了，那比石盘陀总要忠实吧，在这里呢，在这片草地上就非常安稳的休息了两天啊，这记载非常明确的，喝水也好，沐浴也好啊，都得那个在这边就得到了一个休息。但玄奘当然在记载当中，玄奘当然认为这是神佛对他的眷顾啊，这是佛的赏赐，佛祖的给他的一种救了他的命啊。那么在这个记载当中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一面，在这里休息完了以后呢，玄奘啊还专门隔了点青草给这瘦老赤马带上啊，路上再吃，因为他这边离开这个泉再出去还有几百里地啊，玄奘当然打够了水，给自己这个大皮囊打够了水，同时还没忘了割了一点青草啊，带上，让这个马呢能够在接下来的旅途当中啊作为马的食粮。这样再走了几天，玄奘穿越出了漠河延迟以后呢，来到了第一个国家，当时是叫国家伊吾。伊吾就是今天新疆的哈密啊，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新疆的哈密，是新疆东部啊，新疆东部啊。当然如果按照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疆域啊，我们按我们的国界，玄奘不能这样叫出境了。但是我们之所以讲玄奘为什么叫偷越国境成功，我们是有解释的啊。那到了这个伊吾是有自己国王啊，是有自己都城的这么一个地方。
玄奘历经磨难，终于成功地越过了国境，来到了伊吾。然而刚刚松了一口气的玄奘却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玄奘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呢？
伊吾是一个弹丸小国 而那个时候在西域的东部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相对比义乌来讲要大得多，叫高昌。高昌的国王姓菊，很奇怪的一个字啊，叫菊文泰，在历史上是真有其人的啊。菊氏王朝统治着高昌，正好有一对使者在义乌，将将要回去的时候，玄奘到了。那么他高昌王的使者就知道，哦，有一位大唐的高僧来到了义乌。这个使者回去呢，就向菊文泰当然要禀告，你在义乌看见什么了？那在这么一个弹丸之地里边能够看到一个大唐的高僧，当然是一件大新闻。那菊文泰马上就再派出一批使者，同时命令义乌国王把玄奘法师送来，送到高昌来。玄奘在这个当口呢没有很倔强啊，那我就到高昌去看一看。玄奘一进入王城，那当然就大吃一惊。高昌王就菊文泰带着随从列烛出营，都举着蜡烛啊，列烛啊。国王呢就说了这么一段话：弟子自闻师名，喜望请食。良准屠戮之师今夜必至，与妻子皆未免，独今静待。弟子我自打我听到法师您的大名啊，我高兴的连睡觉吃饭都忘了。我算准了您过来的路途啊，我算准了您今晚一定到，所以呢我和妻子都在这里读着经恭候法师您驾临。接下来呢就是王妃啊和几十名这个宫廷的侍女前来礼拜玄奘。这一通折腾，那当然玄奘也是昏昏欲睡了，他赶了那么多路又噼里啪啦往这里赶，赶到最后又经过这么一重折腾，玄奘也当然也就非常的累。第二天谁知道这高昌王啊一大早又在门口拿杵着啊，这王比较厉害，杵着以后呢就找这个玄奘啊，又在说这个弟子啊觉得这个记录啊，就是说这个莫和言这个沙漠啊是艰难险阻啊，说法师您一个人居然能够穿过来啊，弟子觉得实在奇怪。这个国王啊还是一个非常感情丰富多愁善感的人，说着说着他还哭了。从这个时候开始，菊文泰的脑海当中啊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很简单，把玄奘留住，他要把玄奘想办法把他留在高昌啊，那么也就意味着要说服玄奘放弃他西行求法的想法，要改变玄奘的初衷。
玄奘西行求法这一路上，无论是遇到生死之危还是富贵之祸，都不曾动摇过。高昌王又有什么办法能说服玄奘留在高昌呢？
这个菊文泰不是一般人，是一个非常有心机非常会安排的这么一个国王。他首先啊展开对玄奘的这个统战工作啊，先派了一个法师，高昌呢有一个法师，这个法师呢佛法修养也是很高的，国王啊也非常器重。最重要的是这位法师啊曾经在长安留学，那么当然应该讲的一口很好的普通话，当年的普通话不是北京话，应该是西安话，那在长安那边的话跟玄奘比较好交流，先去做玄奘的工作。进去这个法师进去跟玄奘谈了一会儿，不一会儿就出来了，显然不奏效啊，玄奘不理这个茶啊，也肯定不接受留在高昌的邀请。那么在玄奘在高昌停留了这么十几天以后呢，玄奘当然就准备要离开高昌。 临走前，玄奘当然要去见这个国王菊文泰，对吧？那菊文泰呢，就把这个话呢，就跟玄奘挑明，以令孔师之请，师意何如？我已经啊，命令他来知情，很客气的话了，已经来请教您的想法，请问您的想法，那么法师您的意思何如呢？那您法师您到底怎么想的呢？对吧？他就把话等于挑明。那么玄奘的回答呢？留住十世王恩，但于来心不可。那也就是明确，大家都摊牌了，您要留我，我非常感谢啊，您的王恩浩荡，但是我不能留。那么这样的一种答复，会让高昌王菊文泰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而这样的反应，玄奘又是如何去应对呢？而玄奘的应对又产生了什么样的连环效果呢？这个请大家听下一讲。
高昌王软硬兼施，力图把玄奘留在高昌，玄奘却执意继续西行求法。高昌王终于忍耐不住，发了脾气，威胁说要把玄奘送回唐朝去。此时的玄奘怎么办？玄奘和高昌王之间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被困高昌。